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每逢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要和您解答一些您情感方面的问题，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要回答这位弟兄啊，他所提出来的有关于婚前辅导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主持人，你们赞成已经订婚的男女接受婚前咨商吗？那去年我和我的未婚妻啊，已经花了不少的时间来深谈，彼此了解，那我们有必要再去花一些钱，花一些时间去接受所谓的婚前咨商吗？
其实啊，婚前的咨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婚姻也比较有保障。这些课程呢，也能帮助未婚的男女彼此了解，不至于贸贸然的就冲动嫁娶一个陌生人。接下来呢，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解释。
是的，那恋爱中的人呢，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谈心，就像你和你的未婚妻的情况一样，但是呢，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仍然呢、不像想象中的深入，因为约会的关系是倾向于掩盖而不是揭露真相。那男女双方啊，总是竭力的呈现自己最好的形象，那却掩饰呢比较不好的事实、习惯、缺陷还有脾气等等啊。
结果啊，踏进礼堂的新郎新娘对于婚后的生活都各自抱持着憧憬与期待，几个礼拜过后，冲突争执一旦爆发，才发现两个人在无法妥协的事情上竟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争执啊从此就开始了。伤心埋怨的痛苦是以前谈情说爱的时候从来不曾料想到的。
对呀，所以我们就极力主张啊，未婚男女是需要接受比较扎实的所谓婚前的咨商，也就是婚前辅导了。那每一对啊已经订婚的人，包括了那些看起来是最佳拍档的人啊，都应该参加由受过训练的专家所教授的，至少呢是有6到10次的所谓婚前辅导的课程，来帮助他们为婚姻生活做预备。
这些协谈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厘清双方自以为是的一些假定，并且啊化解可能有的冲突。
是的，那接下来呢，这些问题是有经验的辅导会请男女双方一起协商讨论的。那首先这个问题就是，婚后你们要住在哪里？
还有呢，妻子要出外工作吗？要工作多久？
那你们要怎么样计划生儿育女？生几个孩子，大概什么时候生，每一胎间隔几年呢？
那孩子出生以后，妻子要再回去工作吗？在这个时间上面有多长？
对，那孩子是由谁照顾、抚养来教育他们呢？
还有你们两个在信仰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你们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吗？
还有与彼此双方的亲戚将会维持怎么样的关系？
另外就是重要的节日啊，到底你们想在哪里过呢？
还有啊，家庭中财务的决定权该怎么划分？
另外就是由谁来管理开支呢？
还有你们个人对于借贷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你们将贷款去买一部车或买一栋房子吗？那最早什么时候？那又要买怎么样价位的一个车子或房子呢？
在性关系上面，你们预期在婚前会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另外就是，如果新娘子的姐妹淘和新郎的一些哥们弟兄啊，趣味是毫不相投，将来又怎么样维持彼此的社交和友谊互动呢？
还有你们对彼此间最大的顾忌是什么？
那最后就是你对对方有什么期待吗？
以上呢都只是有待于商讨考虑的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而已。然后呢，双方会做一些性向测验，看看两个人的性格脾气是不是合得来。
那有时候啊，测验的结果会令当事人呢、非常的震惊。那事实上，有些人在发现两个人之间有太多没有办法化解的歧见之后啊，真的会决定取消或者是延迟这个婚礼啊。
有些男女呢，就会更专心的努力于处理两个人不同的意见，以更充分的信心来迎接未来的婚姻生活。不管选择哪一种，当事人都应当会获益不少，至少对彼此都有更深入的了解。
是啊，那有人就说了，健全婚姻的秘诀就在于婚前张大眼睛，婚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们很同意这样的说法，而婚前咨商、婚前辅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哦。
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接着下来啊，有朋友就问到，男女两性在情绪上面有什么不同， 这些差异是来自环境的影响还是基因的遗传？
那虽然这个话题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可以综合整理的告诉您一些答案。那无疑的，男女两性的性情差异啊是出于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遗传基因啊、生理啊，还有与生俱来的先天气质的一个差别。
在60年代还有70年代的一些女性激进分子极力鼓吹男女两性一切平等相似，唯一不同的只是女性有生育能力。其实呢，这种说法是有些争议的。
那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陈述啊一些男女天生有别、遗传体质不同的地方。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女性的生殖能力啊，其实使得女性呢更需要安全感和稳定感呢。
换句话说，因为她们觉得要负起养育子女的责任，她们比较不喜欢冒险，拿未来做赌注。
那尽管有个别的差异，大体来说呢，男女之间仍然有典型的紧张对立。那这个呢，也让我们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比如说男性们呢喜欢刺激、变化、挑战、悬疑以及冒险投资可能带来的丰厚报酬啊。
女性们就喜欢有把握、可以预测、持续性、安全、根深蒂固、关系的建立，还有虽然回收报酬可能比较少的安全投资。
那这种对比的倾向如果配搭的互补相当良好的话呢，那对婚姻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女性呢能够缓和男性的冲动鲁莽的率性，男性呢也促使女性可以摆脱过度审慎平淡无趣的个性。
那这些遗传性向的差异啊，真可以说是意义深长。那医学研究呢当然还没有办法特别的探知啊两性之间呢很多差异的一种精微的地方，就是细小的地方。不过呢，从两性微妙的互动，我们实在可以看得出来造物主的精心创造是多么的美好啊。
是啊，与这个相关的情况就是妇女啊投身于家庭中的情感经历通常都超过丈夫所付出的，她往往比丈夫更关心家中的一些芝麻小事。
那讲的没错。那另外呢，男女的竞争心理啊也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看看呢，两性是怎么参与活动或者是运动的。那您可以从他们玩乒乓球、玩一些益智游戏啊，或者是打排球、打网球呢，来看出一些端倪啊。
妇女们呢，就利用这些活动作为联络感情或是闲话家常的机会。对男士们来说啊，游戏则代表输赢的竞争。
那即使是在一些比较平常的联谊社交活动当中啊，您可以仔细观察男人们额头上啊层层的汗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有时候真是兴致勃勃啊，势在必得的一些好胜心了。
有些人啊将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啊归到了后天文化的影响，我们却不完全这么认为。
我们倒是想啊，那更多是因为啊所谓男生的睾丸素还有男性大脑的运作结果所造成的。那就像呢，有一位医学博士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在一个5岁小孩的庆生会当中，会互扯头发、拳打脚踢、彼此以食物弄脏衣服的多半不是女生啊。
对啊，我们知道啊，大多数的女性显然都有母性的倾向，有些人的母性又比其他人强烈得多。越是没有办法生育的人，他们想要生儿育女的欲望呢越是强烈。我们常常会收到一些没有办法受孕的妇女他们所写来的信，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办法成为母亲的哀伤挫折。
那虽然文化对这种渴望有相当的影响力，当然我们仍然相信啊，母性是根植于女人天生的生理构造当中的。
这些现象呢，我们都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并不是针对两性差异做详尽或是具有科学性的阐释。不过啊，从我们这些约略的探讨中，已经可以明显的见到，上帝是创造两种性别的，而不是单一性别，并且设计男女间互补配合，就像手在手套中一样的合适贴切。 所以咯，男女有别而独特，但并不是代表谁比谁优越咯。
是的。
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朋友们，在歌曲之前呢，我们大略的讨论了两性生理还有情绪上的一些差异。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可以再看看呢，男女之间特有的身体的特征有什么差异啊？
男女之间的差异啊，多得数不清，有些部分呢，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啊，也许是因为女性特别的染色体构造，她的生命力比较强。通常啊，女人的寿命比男人长好几年，女人的生命韧性也比男人强，甚至在子宫中也是一样。
在受孕的时候啊，比率是为100个女胎对140多个男胎，但是真正生下来的比率呢，只有100对105，那其余的男胎其实都自然流产了。
第二点就是啊，除了三种病例以外，像良性肿瘤啊，与妇女生育有关的病变，还有乳癌之外，男人在所有疾病的死亡率都比女性来得高。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啊，男人的新陈代谢率啊是比女性高的。
第四点就是两性的骨头构造也不同，女性的头比较短小，下颚比较不突出，腿较短，上身长，男人正好相反，而且啊，男孩子换牙的时间比女孩子慢。
是的，那另外还有第五点就是，女人的胃呀、肾呐、肝呐和盲肠比较大，肺呢就小一点了。
第六点就是啊，女人有三个重要的生理功能是男人所没有的，就是月经、怀孕还有受乳，每一种机能都深深的影响女人的行为反应还有情绪。
那女人的荷尔蒙模式比较复杂，变化又比较多，两性的腺体作用也很不同啊。比如女性的甲状腺呢较大，也比较活跃，在怀孕或者是月经周期呢会扩大，使她们比较容易产生甲状腺肿大的一个现象，但是能够御寒。那女性的皮肤柔细，身体较没有毛发，那皮下脂肪层比较薄，这都是女性美的要素。那女人呢又比较性感，比较爱笑，当然也容易哭了。
第七点就是啊，女性的血液含较多的水分，也就是红血球少了20%。由于红血球负责供应身体的氧气，因此啊，女人比较容易累，也比较容易昏倒。平均寿命虽然比较长，但是呢，短期内的体力就比男生差。
对，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在世界大战的期间呢，英国工厂的工作时数从10个小时增加为12个小时，那这个时候呢，妇女发生意外的几率就增加了150%。可是呢，这时候男性呢，并没有显著的一个差异啊。
第八点就是啊，男人的力气也比女人强一倍哦。
是啊，所以男人要扮演保护者的角色。那第九点就是啊，女人心跳比男人要快一些，是80:72。那血压比男人大概是低10度，每分钟都有变化，但是比较少有高血压的倾向，那至少在更年期之前是如此的。
第十点就是女性的肺活量也比男性少了30%。
那还有就是啊，女人对热温度的忍耐力啊比男人要高，因为新陈代谢是比较慢的缘故。
最后一点就是男女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不一样，这些遗传因子啊会造成两性明显以及各种微妙的差异。
那比如说研究员到高中或者是大专院校啊去观察两性的行为，就发现呢，男生女生连拿书本的方式都不一样。
嗯哼，
男生呢是比较习惯呢用手腕把书扣在身体旁边，那女生呢则习惯把书抱在胸前，就好像抱婴儿一样啊。
是啊，这真的很有趣呢。以上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些都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大致上统计出来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的性别差异，有待大家去观察还有探讨。
对的， 那今天呢，我们为您回答的问题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这为我狂风去